阿弥陀佛，我们在讲法之前，先静坐一下。我先敲三下磬，啊，三下磬敲之后，这个叫止静。然后等一下呢，敲三下引磬呢，这个叫开静，啊。大家做得怎么样呢？啊，相信呢，通过啊刚才的这个静坐，能够让大家这个心静下心下来，啊，心静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心安定了，一切就平安了。非常的高兴，啊，我在空中与大家接这个法缘。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呢，既是很熟悉，又很陌生。熟悉的是什么呢？就提到这个禅，大家都知道，啊，禅修这是佛教的特色。为什么说陌生呢？因为西方人呢，叫 mindfulness meditation。Mindfulness 呢，翻译我们这个中国话叫正念，所以呢，西方人叫正念禅修。那对我们很多学佛的人，乃至于呢没有学佛的人，听起来又感觉到很陌生。所以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正念禅修是西方主流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个《纽约时代》杂志啊，曾经两期的刊登有关于正念禅修对西方国家的影响，还有它的作用。那我今天呢，希望通过两个方面跟大家介绍这个主题。第一呢，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禅修是怎么样改变西方人的传统习惯。第二呢，就是正念禅修在西方发展的历史。还有呢，就是西方人对正念禅修的理解。另外呢，就是禅修啊，被西方社会广泛的应用和推广。还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禅修成为了 成功人士的日常习惯。那第二部分呢是讲什么呢？就讲这个正念禅修里面讲到这个正觉，正觉是什么呢？第二呢，就是在正念禅修里面讲到灵性，灵性的直觉究竟从哪里来，如何提升直觉的能力。最后呢，我跟大家讲一讲如何正念禅修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内容啊，内容很丰富。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讲座，引导大家禅修，让你们对这个正念禅修啊有一个概念，然后把这种正念禅修落实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到，我们要把这个禅修啊当成每天的一种习惯，就像我们喝茶喝咖啡一样，好，每天你可以不需要茶不需要咖啡，但是呢，有了茶有了咖啡以后，你会成为生活的一种乐趣啊。所以我们生活可以不需要禅，但是有禅之后啊，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快乐。第一个小题目就是禅修改变了西方人的传统习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用大量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我相信啊，在座各位听了以后会吓一跳，会很惊讶，因为大家觉得这个 meditation 禅修应该是我们东方人的嘛。那么现在在欧美国家为什么那么流行，它的影响那么深广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啊来说话。在2014年呢，这个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它的题目叫什么 The Mindful Revolution 啊，就是正念的革命啊，就这个题目非常的响亮啊。好多人看到这个杂志，哇，禅修已经成为这个西方文化的一种革命啊。那么这个 mindful 是什么意思啊？ mindful 或者是叫 mindfulness， 那么在我们中文就翻译成正念啊，或者叫正念禅修的意思啊。那么他用这个革命这个词啊，这个是说明也是这个禅修啊在西方国家广受方方面面的人的支持，所以他用革命啊，革命就是什么呢？革命就是展开一个新时代的运动的意思啊。为什么美国销量最高的杂志会说正念禅修正在美国展开一场革命呢？因为正念禅修在很短的时间内啊，颠覆了当代人的观念和传统习惯，我建立了一种什么新的价值观来对待心理和生理健康的态度。正念禅修在西方的应用与研究已经从医学啊，这个心理治疗啊，扩展到什么？到教育，到运动，政府、企业等等的领域。那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声这个数据统计啊，可能你们大家都不相信，超过14%的美国人至少禅修过一次。在2017年，14.2%的美国人在过去呢12个月这个曾经也禅修过。那么76%的人说禅修是因为想要改善健康。那么经过6到9个月的禅修啊，有2%的人说啊，他们的焦虑这种水平啊降低了。 有75%的人改善了失眠的情况，91%的人呢，这个减低了或者是停止了使用安眠药，有57%的人啊改善了啊，就是女性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症状。那么像有一些呢腰椎疼痛的人呢，日常生活这个能力提高了30%。那么有80%的人减低了这个血压高的情况，有16%的人可以停止吃药，4天的禅修啊，就可以改善注意力。每天不少于30分钟禅修，能够使得什么？这个脑组织增加，啊，增强你的记忆力和学习的能力。那么禅修的年龄是几岁呢？最多有禅修休息习惯的，这个年龄层是从45岁到64岁。那么66%的美国佛教徒每周至少哈就要禅修一次。从2012年到2017年，禅修的小孩啊，从0.6%增加到多少？到啊5.4%。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说，不单单是中年人越来越喜欢禅修，现在呢，这种小孩啊，他慢慢对这个禅修也感兴趣，我觉得这种现象是非常好的。在2018年，有52%的这个雇主为他的员工提供了正念禅修课程，或者是给予这个禅修的培训。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是有好处啊。禅修啊，使员工的生产力提高了，旷工少了多少？少了85%。大家禅修以后心情就不一样了，啊，开心、快乐，懂得感恩，所以呢，整个这个员工的素质就提高了。在2012年，91家学校啊，有禅修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你都不敢相信了。有91家学校有禅修作为课程的一部分，真的了不起。禅修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商业的契机啊！如果说你们没有看过这数据，可能也会大吃一惊。哇，这个禅修原来这个平台这么大，在欧美国家有这么多人喜欢禅修啊！在我们这个手机城市里面有一个是 Calm 啊，就让你 Calm down， 就让你这个心定下来。有超过多少啊？超过4000万下载，啊，在你手机里面下载这个禅修的这个软体有4000万下载率。那么有多少人付钱呢？有100万付费的用户啊，100万付费的用户啊。公司的市值啊，超过多少？超过10亿美元。我们在这里呢，不是做这个行销啊，我是要把这个数据呢告诉大家，就是现在这个禅修呢，对大家是非常有用的啊。只要传递这个一个信息啊，不要人家看到哦，啊，师傅你是不是在这行销在推广啊？我不是为任何人做代言啊，我在这里呢，就借用这种信息数据来说明，禅修它不仅是一种。为了身体健康，它更多是让你更加的幸福快乐，啊，增强你的幸福快乐感，还有呢，能够面对一生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啊冷静的来处理，啊，所以在2015年，禅修行业的这个收入达到多少？10亿。他们估计啊，到2022年，每个禅修的行业，大家预算一下，市值达多少？20亿美元，20亿啊，还是美元啊，所以这个市场非常大，就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禅修不仅仅是佛教徒禅修，不仅仅是出家人禅修，就任何人各行各业都可以禅修，老人可以禅修，小孩可以禅修，男的可以禅修，女的也可以禅修，不管是学生也好，不管是工作人员也好，不管是从事哪一行业的来好，这个禅修都是非常重要啊。还有呢，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状，现代科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手机，把大量信息啊送到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无所适从，扰乱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使我们的精力状态啊变得很混乱啊。这个等下这个来找你，等下那个找你，等一下看这个信息，看那个信息，太多的这个信息了。这个情况让我们呢，这个 mindfulness 这个禅修啊，这个正念禅修变得大有需求。我应运而生的推行的什么叫 mindfulness meditation 啊，正是原来扰乱我们精神状态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啊。所以呢，这个手机呢也不好也好啊，不好的信息太多，好的话呢，你可以有一个手机的话，你可以跟着手机来禅修，来安定你的心灵，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好，那我现在讲第二点，就是正念禅修在西方发展的历史。大家都很好奇，说现在这个西方国家对这个禅修怎么样流行，那么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它的历史经过。那么这个禅修呢，在这个西方国家有的叫冥想啊。那么广泛的这个流行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60年代开始。佛教里面讲法不孤起啊，占尽方生啊。这个禅修之所以在60年代那个时候就开始流行，它有一定的它的一个社会背景，这和当时的流行文化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1967年啊，风靡这个一时的这个流行音乐啊，它的乐队啊叫披头士啊。那么那时它里面当时那种成员呢都非常喜欢禅修。那么有一个成员告诉媒体说他说他们在当时很幸福的追随的一位灵性的导师叫 Yogi 是很出名的，就德高望重的，禅修很好的在一起冥想禅修。那么根据另外的这个观察家认为呢，就西方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心灵觉知方面显得有所不足，这也是导致当时这个西方人对这个东方禅修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那么说起这个正念禅修真正的蓬勃发展呢应该是从1979年开始，在这个麻省医科大学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这个博士叫卡巴金博士开发了一个叫减轻压力禅修课程这英文缩写叫 MBSR， 那么中文呢叫减压禅修中心，是一个标准的内容统一的8周禅修课程，全球都有举办减压禅修班，并有训练导师的课程它不但是有开放给这个初学的禅修者，他也培训禅修的导师。那么现在这个导师通过该机构认证了有多少人呢？有18000位18000位专门在教这个禅修的这个是非常好 那么这个降压课程主要呢对治许多的情况啊，包括慢性病痛啊，或者是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啊在家庭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以及这个高血压、抑郁症啊，还有这个焦虑症啊、失眠啊，乃至于心血管疾病等等的这种情况，那么他们都需要通过禅修来减轻他们的痛苦。那么这个降压这个禅修的中心啊，已经普遍的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推崇，非常认可这个禅修啊。这个禅修同时呢成为许多西方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什么叫重要的组成部分呢？就是把它当成每天的习惯他们在家有空就是禅修，在单位的时候只要有空想他就禅修所以禅修是调节的身心一个最好的一个机能。第三，我跟大家讲讲这个西方人对正念禅修的理解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东方人对禅的理解跟西方人对禅的理解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东方人讲到这个禅修 meditation 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佛教讲到这个出家人讲到老僧在山上这个静坐这种画面。那么西方人的这个mindfulness meditation 他们翻译我们的中国话就叫正念禅修，已经呢脱离了这个宗教色彩它不属于哪一个宗教它也可以说是跟佛教没有关系那么它这个禅修呢，它不仅仅 是吸纳的这个佛教的包括呢其他宗教的这个禅修冥想它的这种精神精华方法都有，所以他们形成了西方的特有的一种禅修的方法纯粹作为一种修心养性的健康运动。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正念禅修正念这个念在我们中文字里面是很有这个意思的上面是一个金今天的金，下面是一个什么？下面是一个心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觉察当下的这颗心，这个就叫正念禅心。也就是说你要每天要专注，要观察你心里面的一举一动，乃至于你整个身体还有你周围的环境，你都要去觉照，你要去感受，包括你走路一个脚起来一个脚下去，你要去观照所以叫观照你当下的这一个心。正念定义是什么呢？是一种心理状态对当下发生的事情做出什么？做出非判断性的观察。大家记得非判断性的观察。降压禅修中心的这个创始人卡巴金博士，那么对这个正念禅修这个 mindfulness 他的解释有几方面的一个意思他说第一呢就是不评判第二呢是要有耐心，第三呢初心不变，第四呢就是信任，第五呢就是无为，第六就是接纳，最后一个呢放下let go， 就是任何东西呢你要学会放下。好，那么第四方面呢我跟大家讲的禅修被西方社会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就是我在这里要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禅修它不仅仅是可以治疗身体的病，也不只是治理心理的病，乃至于方方面面的所以呢禅修已被这个西方社会大众所肯定接受并加以应用和研究。这不仅是在教育运动政府还有呢医学和心理治疗等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包括呢在企业界也有显著的功能和作用我们 会啊封存几次以后啊，慢慢的来供大家分享。我们通过介绍禅修在西方国家的各个领域啊，它起到的作用，来引导大家啊来修禅，然后呢从中学到禅的好处。那么我们第五呢，想在这里呢跟大家讲讲这个禅修啊，成为了这个西方成功人士的日常习惯。啊，西方成功人士在追求这个创新啊、灵感的时候，深受禅修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很多这个大企业家的精英啊，多不胜举啊，很多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特别指出一个啊非常有名的啊，大家一讲也知道了，就是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掌舵人乔布斯，啊，他以这个禅修的因缘以及禅修对他的启示啊，啊，这个影响很大，他从禅修里面得到很多灵感。乔布斯呢？他不仅在北美很出名，我相信全世界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苹果的品牌。他是什么力量支撑他成功的呢？大众对他的评价我觉得很好啊，他怎么评价呢？说禅改变了乔布斯，而乔布斯则通过禅改变了世界啊，所以说明这个禅的力量是非常大。他公开承认了每天有禅修的习惯，啊，禅给他很多灵感和启发，是创造力的一个泉源。禅宗的修行对乔布斯有巨大的影响，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不管是确定产品设计，还是公司战略的发展，乃至面对死亡的挑战，乔布斯呢一直都是在追随他那颗长者的初心啊，长者的初心啊，既是一种境界，也是一本书的名字。那么这本书呢，是乔布斯在1972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接触到东方哲学的第一本佛教的书，也是他一生实践的信念。这本书的作者呢叫铃木敬龙。书中提到什么？他说禅者的心应该是始终如一的初心，不受各种习性的牵绊，只有这样才能够忠于自己，同情众生，切实的修行啊。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啊，对东方神秘的禅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渴望，因此呢他常到禅修中修去禅修，并成为了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乔布斯创业前呢，对未来觉得很渺茫啊，不知道何去何从。他曾考虑过什么？他考虑过出家，或是留在美国创业。可是他的心灵导师一川弘文大师就告诉他，他说呢，按照本心生活啊。他说真正佛教徒啊，并非一定要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出家坐禅啊。正因为他的老师给他这一番鼓励啊，触动了乔布斯的创业动机，所以呢，禅的智慧成为了乔布斯的事业指导方向。乔布斯在后来他还说，他说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这个《禅者的初心》的作者铃木敬龙曾经这样讲过啊，他说啊，他说朝洞中推崇百丈怀藏禅师的禅门清规，把寺庙专门的这个念经坐禅转化为劳动和生活，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一日不坐，一日不食啊。 农场并重的精神。那么作为美国的禅修的团体，也应该要仿效白藏禅师，找到适合美国禅修生活的方式。这个是铃木敬龙他说的话，他的这个见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要把佛法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铃木敬龙还有这个一传弘文甚至认为呢，他说现在的修行呢，有很多地方已经落成一种固定的一种形式主义没有真正了解修行的内涵是什么。他说只有在生活中参透禅理，才能够堪称是什么当代禅宗的本色所以什么是禅宗的本色，就是你要活学活用你不要把修行当成一种形式，我要了解修行它的内涵，它的意义是什么。乔布斯是如何看待禅的觉悟呢？他说呢，禅是直觉，是直指人心的简洁。他说呢，这个禅带给他是一种洞见本质的能力，对事物专注的能力，对简洁的热爱所以这个禅修磨练了他对这个直觉的欣赏能力，叫他如何过滤掉任何风扇精力或者不必要的事情，在他身上培养出了一种基于自讲自意的审美观所以这个禅对他这个影响很大。有一生这个不重要的他就不去应酬，他就不去浪费时间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那么乔布斯呢，终生保持了坐禅冥想的习惯，他从不信任通过市场调查或者是集体讨论最后拍板决定的产品。当然这个是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以他个人经验是这样，他不通过这个市场调查的，他凭他的修行的那种洞察力，那种直觉的感受，他更多的是依赖他个人的这种直觉他的办公室里面有200多平方米这样宽，里面呢几乎什么都没有。那么乔布斯如果呢要推出他的新的产品的时候是怎么样做的呢？一般人都没办法相信他是会那样做的。他在决策新产品之前呢，乔布斯呢他会一个人待在很宽的一个办公室里面那么地板中央呢换来一直坐垫他开始在那禅修。他面前的地板上这个呈半圆形摆放的几款不同的这个样品，等他结束坐禅打坐眼睛睁开以后这个时候他就凭直觉从中拿起一样的样品，那就是苹果即将推出的新的产品。这个也是一种很奇怪的我有乔布斯他有这样的这种灵感这种直觉他是基于冥想而来的产品选择一再被这个市场证明是明智正确的。这就是当你心定下来的时候直觉会非常清晰的给他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么乔布斯呢，他也相信通过内心的这个明悟能够找到一条这个终极的禅品之道。他说他说禅学重视经验，不重视理论分析。他说我开始注意到比知觉及意识更高的层次，就是直觉和顿悟。坐禅的基本理念极为相近乔布斯他还说他说我跟着我的直觉和好奇心走，遇到的很多东西此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这就是乔布斯在1983年的时候的讲话。可见呢，这个乔布斯在当时对禅有较深的体悟和认识。 常要求人们呢要放弃已有的知识和逻辑，用源自内心的那种感悟去解决问题。大家知道来自内心的那种感悟啊，所以禅是一种方法，不是积累的知识，而是通过提升觉知力来获得真如实相的智慧。大家知道提升这个觉知力，内在的觉知力，获得真如实相的智慧。所以呢，乔布斯呢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他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偏离这一点的时候啊，他就会陷入困境。只要他坚持自己的直觉，无论面临多大的挑战，他总能克服种种的困难。他把这个归之于什么？叫乔布斯的灵性直觉啊！所以呢，大家要记得这两个名词：灵性跟直觉啊。那么我们第二部分，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叫直觉，什么叫灵性。好，那么什么叫直觉呢？觉是觉悟的觉，直是直接的直，就是直来直往的直，叫直觉。直觉就是直觉觉知真相的能力，直接可以随时随地主动的向你发出通知，甚至不需要专门的技巧，你只要什么呀，你只要需要聆听和观察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精彩的决定和转折，往往都来自于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和冲动我相信大家都有的有这种经验。假如能够跟随他，也许遇到了一个人，或更换了一个场所，或者是开始对一件事情产生兴趣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这种转变。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直觉所以直觉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的一种能力，是心的感应。这个心呢，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心，而是一种灵性灵性的声音就是通过直觉来传达的。你的灵性知道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大家听了你的灵性能够知道你过去、现在、未来。当你每次与这个直觉相遇的时候，会有一种开心的感觉，仿佛呢，把本有的清净心被打开了，哇！这个时候，豁然开朗，明心见性。充满着这个喜悦心里面非常的清净，这个瞬间，这个叫心开意解这个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就有这种一种境界。直接是每个人都有经过的一个经验关键是否觉察到并能够信任它许多人只愿意相信大脑不相信心的感觉，就会封闭了自己宝贵的直觉的能力那我现在接下来第七，我跟大家讲一讲灵性它的直觉来自于哪里灵性的直觉来自于哪里。那么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叫灵性，因为这个灵性呢是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的一种境界要你自己去感受体悟，我现在只是提示你们你要通过禅修以后就有这种经验灵性是一种感受力，对眼睛看不到事物的一种直觉，也是一种悟性，是超越感官的认识。有灵性的人就能觉知到周边环境的变化。所以你们在这各位有没有灵性能不能觉察到周围环境的变化？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当你们看到生长在春天的花草的时候，会联想到什么？到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观察到树叶的微黄和落叶的时候，就觉知秋天的到来。看到好汉的虚空，就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我们这个人本身非常的渺小。我们通常叫一叶知秋啊，明察秋毫啊，你这个灵感灵敏性非常高啊。所以灵性的直觉从何而来啊？有的人讲说，哎，这个灵性很好啊，我知道周围发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我想要这个灵性啊。灵性从哪里来啊？灵性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啊，所以呢，灵性只有透过禅修，哦，专注当下，觉察每一个念头，没有任何的杂念和妄想，身心与外在的自然界融为一体，便能产生灵性直觉的能量啊！啊，所以我们要有灵性，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每天不要离开禅修，有一天你就有灵性，你就能够感觉到周边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直觉来自于内心寂静之后所产生的觉照能力啊，这个内心的寂静啊，来自于心念的专注和集中。举个例子啊，好像放大镜啊，在这个太阳下啊，你聚焦啊它的这个热量啊，可以把一支火柴啊燃烧啊，这就是禅修产生直觉能力的最好的例子。正如佛所说啊，叫自心一一次，无事不办。所以说呢，心的力量是无穷的，关键是什么？我们能否善用其心啊？所以《金刚经》里面说，我们要善用其心。那么有的人就问呢，说如何来提升直觉的能力？任何一种能力都是需要练习的，直觉和其他能力也是一样，需要经常的啊去锻炼，才能成为自身的一种习惯。所以呢，我们要第一要怎么样？常和自己内心沟通啊，我们要跟心做朋友啊。我们常常都忽略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要跟我们内心沟通，要跟他做朋友，要找寻心灵的声音。直觉就是一种天赋啊，但容易被人忽视了啊。每个人都有直觉，但有人呢对此并不在意。直觉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内心的深处。我们需要去啊倾听直觉的引导，来寻找内心的声音。我们将头脑中发出的这种直觉的电波要善加利用啊，找到了什么？找到了就是你的直觉啊。所以呢，禅修呢是很妙的，非常好啊。第二呢，就要让我们自己的内心享受一种宁静。倘若我们想感受直觉，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内心独处，这有助于提高创造性的思维和思考能力，与最深的内在的智慧相结合。每天给自己的心留一点时间，享受独处的宁静啊，这样有助于重新认识你自我啊。不然的话，每天啊这个紧张慌忙的生活，无法让你的意识感觉到在你心里面有任何的反应啊。你心里面有任何的反应，你自己不知道，因为你太忙了啊。第三就是我们要开发本有的创造力。直觉感及这个创造力是相互促进的，你可以通过练习来强化你的直觉。有创造力的人就有很强的直觉感，就像通过反复的练习啊，可以提高创造力一样。还有呢，第四就是怎么样？要冥想的练习，就是我们要禅修啊，我们要常常要禅修啊 ，practice meditation 啊，我们不断的要禅修，啊，这个冥想被定位有什么呢？为用一种客观的方式观自现有的经历，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自身的特点呢。啊，所以强化的直觉、这个慈悲心和创造力及平和，都是冥想禅修带来的积极作用。冥想禅修呢，是开发个人直觉的一种很好的方法。通过冥想禅修，可以呢除妄想，还有你心中的杂念，以这个直觉保持什么？保持一致，啊，最终呢做出了最好的决定，啊，所以冥想也可以通过提高自我认识，啊，将个人与个人直接关系把它联合起来。那么第五呢，就是我们要关注身体和周边的感觉。直觉呢，这种直觉感呢，啊，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个直觉感强的人啊，啊，不仅懂得关注自己的身体，对周边发生的事情也很敏锐。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与自身身体的感受有什么关联。举个例子，当你感觉到什么是不对的时候，哎，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你这时候眼睛有跳，啊，你感觉到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你生理上会有一种其他的反应，这是因为我们身体与外界是息息相关的，外界的变化你的身体会感受到的。好，那么最后呢，啊，跟大家讲一讲，啊，如何正念禅修，啊，这个我相信大家，啊，都很想要了解知道，啊，的一个方法。那么正念呢，就是一种瞬间的意识，也就是一起一会的意境，啊，所以呢这个正念禅修呢，这种境界一刹那就过去了，啊，比方你现在做得非常好，哎，突然之间过了，过了就过了，你就那种感觉都没有了，啊，就像茶道一样，啊，我举一个很浅显的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明白的，啊，如果你们参加过这个，啊，这个茶道，啊，就知道了，啊，这个茶道就是属于对瞬间的高水平的审美，啊，茶道这个过程中，啊，这个茶客们就是我们要品茶这些人，啊，会在这个饮茶前面，啊，观赏这个茶杯它的造型，啊，还有茶室里面的这个装饰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茶道强调的是什么？瞬间的价值。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茶道过去了，这个禅境以及禅境里面的人都不会再出现了，啊，所以佛教里叫一期一会啊，这种感觉过了再也没有了，啊，所以禅是一种参透生活方方面面的态度，日常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和行为都是在修禅，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讲神通即妙用啊，应水以搬柴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当大多数人呢意识不到他本身具有体验禅的潜能啊，这就叫什么？百姓自用而不知啊！啊，所以大家知道，禅就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用很浅显的例子来讲，如果你真正懂得修禅的时候，不一定就坐在这边叫禅。我们在做菜、做饭，我们在洗碗、清洁、工作等等。只要你做什么像什么很专注，心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个就是禅。那么身为在家居士，如何来平衡工作与修行，这也是很多人所遇到很困惑的问题。大家要知道，禅修必须与工作生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不能分家，啊，不能说我今天啊要工作了，我今天啊，这个家里有事，我就没有修禅的，那这个是很局限性的啊。我要把禅工生活工作融为一体啊，在禅在生活当中，生活没有离开禅， 才能体悟到世间吃世间的不惡境界。我有很多弟子问我相同的一个问题，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修禅，我就很简单告诉他们，我说只要你每天抽持30分钟禅修就够了，不要太多啊。那么你们如果说在家里的话呢，一天两次，早上15分钟，晚上15分钟。那有的人要上班你就要分成3次啊，可以在上班前、午休的时候以及下班以后各抽持10分钟来观你的呼吸啊，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你就用你的意念来光照它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够做到。那么通过这样简单的呼吸禅修啊，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就改变你的生活质量啊，所以呢这个效果很好。我教过好多的弟子啊，有一天有个弟子打电话给我啊，他说师父，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他说自从听到你这个禅修方法以后，我就按照你这个方法去做，后来呢发现这个禅修太好了。他说我修了之后啊，心跟平常不一样了，不仅得到平静，那么这个身心也轻松了很多啊，烦恼也少了很多，那么我的也不发脾气，也不埋怨，感恩心又增强了。所以呢这个禅修对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啊。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不安全感就越来越严重啊，身体也导致越来越紧张。如果利用每天3次禅修，就可以让紧张的心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舒缓啊。所以呢一天下来啊，就不会感觉到紧张和劳累啊。相反的呢，如果每天你紧张的工作啊，心有很多的杂事啊，可能因为劳累我变得啊暴躁啊不耐烦，时常日久之后怎么样，把这个暴躁不耐烦的心带回家了。这样子呢，一遇到不顺的事情哦，这个时候就会向全家人埋怨啊，发脾气啊，问题就来了啊。所以呢啊，我这位弟子呢，他每天3次禅修啊，他没有多久就开始感受到这个禅确实对他的工作生活非常有帮助啊。禅不但让他生活更加有效率啊，他的精神也更加容易集中啊，充满了幸福感。所以他逐渐呢把这个禅修时间加长啊，从这个15分钟就慢慢加长。那么现在呢，不管他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整天都能够保持专注和觉知啊，所以他深深体悟到禅在日常生活当中它的重要性啊。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最后这个结语啊，就是正念禅修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大家记得听啊，正念禅修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更不会被时代所淘汰。禅修诞生于东方，发展于西方，现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引领大众止卧行善，净化心灵，更成为身心健康的营养食品啊。我们如果呢不在日常生活当中禅修，可以说又如人日的宝山空手回，太可惜了。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多禅修啊，对你的家人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一讲是1月29号，大家记得哈，1月29号同一个时间，我会继续啊讲解禅修的内容啊，期待下一次与大家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最后祝大家吉祥如意，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好，那非常感恩师父，相信大家也都是很有受用的。今天有一个叫做 Vivian Wang 的，他问了，就是说他平时单纯的念佛和现在按照师父所说的在禅修当中结合呼吸默念佛号，这样两个修行的方法，哪功德是不是一样大？
是这样的，就是修行呢有好多法门。因为释迦牟尼佛呢常常讲说，众生有84000烦恼，那么佛就有84000法门，那么每一个法门呢功德都是很大的。 只要是适应你，你感觉到有受用，那么都是很好的。不管是禅修也好，念佛也好，功德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说你念佛能够结合禅修啊，那么你念佛的时候心更加的这个专一，没有杂念，你就容易得到念佛三昧啊。所以啊，借用禅修来念佛，那么也是非常好的。我上一次也教过大家，就是你呼出去的时候，阿弥吸进来陀佛，阿弥陀佛，用这个呼吸一呼一吸来念佛，那这个也叫禅静双修。那么如果说有的人呢是没有宗教信仰，他也现在目前他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那么你的专注力就在呼吸就可以了，一呼一吸啊，就是一呼一吸算一，一呼一吸算二，或者是啊呼进来算呼一下啊叫一，出去的时候算二啊，一吸进来一啊，出去二，这样也可以。就是最重要就是你心要专注在你呼吸上面啊，那么这样这个心就能够专注。所以呢，念佛的人呢也可以这样禅修来念佛啊，功德也是一样大。
第二个问题是问禅修之后是否可以回向。
禅修之后的话呢是这样的，因为禅修呢有两种情况呢，一呢就是我们从普通一般来讲的世间来讲，你修一切的善法都有回向啊，包括你三皈五戒、诵经持咒、念佛拜佛啊，包括禅修，那你都可以做回向，这是没问题的。那么有的呢就觉得，哎，我这个禅修我要破这个相啊，我虽然说我把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但是呢我心念有就好了，我就不需要这个行识，也不需要说出来，那也没问题。所以呢两者都可以的。
有一个同学问说，他坐禅之后啊，全身都会有经常性的气动，并且呢最近呢两个耳朵都感觉到有压力，有气的上下的流动，然后双耳有压力，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通常打坐的时候有两种情况哈，有一种呢就是说你这有气动啊，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你打坐的时候整个全身气脉的话开始都在流动起来啊，让你这个血脉打通啊，对你这个身体方面啊、心里面方面呢都是很好的一个进步啊。那么他们就可以当他这个畅通的时候呢，他全身都是热的啊，也感觉到这个舒服啊。那么他刚才的这种这个动啊，加上说他的耳朵有一点是不是很舒服的话呢，就说明他气脉还没有完全的调得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呢，最好呢他在这个禅修之前先做一点运动啊 exercise 啊，就是经行啊，或者跑香啊，或者是做其他的活动啊，蹲腿啊这个甩手啊完了以后再来打坐，那么打坐完以后再去运动啊，多一点运动，让他的这个身体能够这个血脉畅通无阻，那么这样对他打坐是有帮助的。
有位同学问，喝咖啡的时候可以禅修吗？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参禅呢？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mindfulness meditation 呢，就是正念禅修。正念禅修就是要把禅修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所以呢，喝咖啡禅修是一种很非常好的。当你呢心很专注的时候，你品尝这杯咖啡，它的味道是什么？就像我们喝茶要悟到茶禅一味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禅修落实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你的吃饭、睡觉、穿衣、喝咖啡、喝茶，包括你的做家务、工作，都有这个禅修的这种感觉，那是最快乐的。
有位同学问，禅修真的可以改善脾气吗？听说乔布斯也是脾气很差的。
对，这个人对这个乔布斯还是蛮有了解的。乔布斯他是一个性格是一个很特别的，他是刚才讲过嘛，他不会浪费好多时间去做公关， 去跟人家打交道，因为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呢，他们需要是建立一个团队呀，然后商量啊，来怎么样来缔造他们的这个企业王国。那么这个乔布斯呢，他是凭他的个人的这个禅定修行啊，他的直觉，所以他要研发什么产品，他不会去调查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凭他的感觉啊。那么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人没有完人嘛，因为呢。啊，你要顾到这一边，你就顾不了那一边啊。所以呢，作为乔布斯也是一样，我们要看到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大企业家啊。但是呢，他毕竟还是凡人嘛，还不是百分之百的 perfect。所以呢，我们通过禅修以后啊，那么如果你觉得哎，我这个人的脾气不好啊，我这个人希望是广结善缘啊，那么你可以修这个慈悲观。就像我们上一次讲到天台止观的时候。有五种啊不同的对治方法，那么其中一种呢，就是你对啊人家如果说有怨恨啊、有嫉妒啊，那你可以用这个慈悲观来对治。
有位同学问，西方人的正念禅修似乎避谈因果业力，这种正念禅修虽然能够减压、消除焦虑，但是对于消除业障有没有帮助呢？
正念禅修啊，哈，它在西方人这一种新兴的一种禅修的一个方法，所以它跟我们东方人讲这个禅修是不一样。特别是在佛教里面讲禅修，它要具备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么当然呢，也要相信这个因果啊，然后通过禅修以后，可以了生脱死、证菩提，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证人涅槃。那么在西方国家呢，他们把这个禅修呢，就当成一个，就是这个修行养性啊，在对身体啊、心灵方面的一种净化，啊，所以他们呢没要求那么高啊，正因为他们要求那么高，他才能够大众化、普遍化，好多人都能够接受啊。那么当然呢，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呢不单把这个禅修作为一种这个健身。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开大智慧，明白因果的道理，能够了生脱死。所以呢，同样是禅修，但是呢，因为境界不一样，那么你得到的这个果报也不一样。
有位同学问师傅，哪一种禅修方法更可以治疗失眠焦虑？
这要根据每一个人他的这个情况嘛，因为就像我上一次讲的，就是不同人他的性格、脾气、问题，还有身体的关系，所以他可以用不同的禅修来修。因为我觉得呢，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自己要去尝试一下。比如你可以说数呼吸啊，那数呼吸这个就感觉怎么样？哎，就觉得我这个数呼吸很有帮助，那我就用这个熟悉来禅修。那么有的人呢，就是哎，我在打坐的时候，我来观下午的这个夕阳，或者是观日出，或者是观8月15的月亮，或者是观我最开心的那一刹那，那一个那一感那种瞬间，这都可以的。所以呢，这个法无定法不管什么禅修，只要呢你感觉到对你有帮助就可以。包括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哎，你一边禅修。数呼吸一边来念佛，那么这也很好，既可以禅修，也可以念佛，积累这个净土资粮所以呢，多尝试一下。
有位同学问，禅修的时候专注于眉心，并且心生默念大悲咒和心经，这个方法可以吗？
都可以的，因为呢，这个你在禅修的话呢，你的意念可以在眉间啦，或者是你在意守丹田啦。或者是在你的手啊，在你的脚啊，或者在你周围的感觉都可以只要你心专注就可以。
师傅，我每天起床在床上打坐，可以吗？
在床上打坐的话，这个床如果太软的话呢，你坐的时间长，这个腰会弯会你这个血液会不循环就不好。打坐的时候，如果是你床是硬的，那是没问题那么如果说是床太软的话。那么最好呢，就是要比较平稳的地方来打坐，时间长了，那么就没问题。
我先生在坐禅时，突然看见我曾经流产的三个小孩，分别在我右边的肩上、背上和腰上，请问该怎么办？
我要常常也听到有人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啊，流产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他很不容易找到父母，那么这个呢，流产的，那么他这个小孩就有一种怨气，有种怨气的话呢，他有时候呢，他就会来捣乱啊，就会来你家里啊，包括你家里面的以后后来生的小孩呀，啊，他都会给你一种麻烦，所以像这样最好呢，就是。啊，通过这个念《金刚经》啊，或者是《阿弥陀经》啊、《大悲咒》啊、《心经》啊、念佛啊、念咒啊，回向给他们啊，希望他们早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在这个家里执着。
非常感恩师父的开示，祝大家晚安，今天的讲座就圆满结束了。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